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上个礼拜天谈到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已经住了十一个月，他们建造了会幕，他们也听了神的诫命，都听完了，所以他们就要离开，要进入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在将要离开西乃山的时候，神告诉祭司说，每天他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福分。祭司要这样的为百姓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施恩给你们，然后第三个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在这个里面，总共我们说了有多少的福分？六个福分啊！我刚刚讲的是漏掉一个的啊。那在这个六福分里面，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刚刚所念到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耶稣所讲的，这中间已经差了1500年，从西乃山离开西乃山到耶稣的时候已经是1500年。在这1500年当中，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是怎么样子的，为什么耶稣在这时候要再重新说心里贫穷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耶稣再讲这些福，而且讲的比当初在西乃山神告诉祭司的更多，这是我们今天要想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大概对于福分很非常的喜爱，我们中国人总是想今年要享福啊，所以我们盼望今年虽然是很不景气，大家都好像有困难，我们今年就多多享福吧，看看神怎样的赐福给我们，看看我们彼此之间怎样来彼此祝福。那在这个旧约里面，当我们讲六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中国人讲多少福。我们不要讲新约，也不要讲旧约的，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人呢，希望有多少福气。若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说福气希望有多少福气呢，我们大概一讲讲四个福气，对不对？福、禄、寿，还有呢喜啊。好了，福、禄、寿、喜，然后有没有人说五个的？有吧，儿子嘛，是不是啊？福禄寿喜再加一个儿子嘛，就变成五福了，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数字是什么？八。那大概你大概不是你大概是广东人才会想到是八的样子啊。不是广东人都很少想到说八跟这个福气有什么关系啊。我在台湾长大，从来没有想到说八字跟福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后来听到在香港的人特别喜欢那个车牌，说是888的啊。说哎呀，这个真是很疯狂，为什么要买那个888的福气啊。我们就想到中国人大概是最喜欢是六福啊，我喜欢是六福的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个典故说是要六个福气啊。我请一位念中文系的弟兄就替我查了啊，说有没有六福，他说有的啊。他说到中国人呢非常崇拜六的，所以我们在祭祀的时候啊，在祭祖或者祭神的时候，若是要放六个酒器啊，六个酒器啊，就是表示说那是最大的一个福分给神的啊，就是酒啊，酒杯的要放六个。这也不是我所明白的，因为我以前在台湾拜祖先的时候都是放三个杯子，从来没有放六个杯子的。可是这是说中国人就是应该放六个杯子啊。在祝福的时候呢，祝福的时候啊，民间在彼此祝福的时候啊，也要放六盅的礼酒，这也是我不晓得的。总是中国人特别的注重六这个数字，就是六壶。我就想到在1930年的那个时候啊，差不多是将近80年前了啊，在英国有一个妇人啊，一个年轻的妇人啊，20几岁，她是替人家扫地的，她没有什么念书，可是她很爱神，她很爱 主。他说我怎样才能够把我这样的一个没有受多少学问的人也能够被神所用。他就听到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需要很多的宣教士，所以在各个地方，尤其是在伦敦呢，他就设立一个训练所，去训练那些想到中国来当宣教士的人。训练什么？训练讲中文。所以这位年轻的夫人他就去了，他是个单身还没结婚，他就去了，他说我要来接受训练学中文。就在那训练所里面，他每天白天就是做工，扫清扫扫地啊，晚上呢就去上课。上了三个月以后，这个班主任就叫他去了，说你真是有心在这个地方受训，不过你也知道说用你这个年纪啊再学中文的话，可能你到中国去已经是30岁以后的事情了。那30岁有什么不对呢？因为在这些内地会的人，他们做过统计，差不多要训练学语言学得很通畅的话是在30岁以前，所以那些宣教士到欧洲去的也是30岁以前就去了啊。那到中国来的，他们也希望说30岁以前就到中国来。我们所熟悉的这些英国宣教士大概是谁呢？最熟悉的戴德森，戴德森是30岁以前呢老早就到中国来了。那以外的还有没有别的英国宣教士？火马车火战车的那个主角嘛，是不是 Eric Liddell、哦、他也是大学毕业就到中国来了，都20几岁就来了、哦、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哦、很能够学习语言的。那么这个姐妹她这时候已经差不多27岁28岁了，所以班主任说我看你这个成绩啊、哦、大概学不没有办法学出来，所以我想呢你最好不用再念下去了。他说可是我很想到中国去啊，我这真是有兴趣。他说这样子嘛，有些宣教士从中国回来的，他们年纪大了，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照顾他们，你能不能就在那个地方就在英国啊去照顾这些啊退休的宣教士，让他们在中国劳苦了一辈子，到回到英国来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你去帮助他们好不好？他说我去中国去不成呢，没有办法向中国人传福音嘛，那我就来服侍这些年老的宣教士也好吧。他就去了帮助一对年老的宣教士。那年老宣教士就跟他们说就跟这位姐妹说你真是很好这样来帮助我们。他就跟他们讲中，他就跟这姐妹讲中国的事情，讲了很多，越讲了这个姐妹越有心要去，说我一定要去中国，我一定要去中国啊！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去啊！后来这位宣教士说这样子吧，中国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宣教士很多呢，那你去那边呢，不要说你要去当宣教士，你就去当这些宣教士的助手好了，你去帮助他们好不好？哎，这也一个方法了。这一个方法他就去了，他说好，他就写信到中国来，写信到中国来了。有一位姐妹在山西太原附近，他就说好嘛，你既然要帮助我了，你就请你过来。所以他就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经过西伯利亚，从东北到中国来的。好不容易到了，一位老姐妹年纪已经很大了，她在那边做什么？他在那边就是传福音。他说我怎么去传福音呢？就想这问题，我年纪这么大了，现在你来了帮助我了很好，我们想想看有没有个新的方法是可以传福音的。他就想了，哎，有一个方法，我们开一家旅馆，这个旅馆呢就让这些过客的商人呢在那边居住，那晚上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好不好？这好方法吗？那我们就好嘛，我们就开吧。这个旅馆叫什么名字呢？六福客栈。哎，可是你若是看英文的这本书啊，看这本英文的这位姐妹的书啊 Grady 啊 Our World 啊，它上面不是写六湖，它上面是写八湖啊，上面是写八湖啊，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中国是六湖客栈呢，在英文的变成八湖了啊，因为大概这些英国人弄不清楚六湖是什么意思，他就是八湖好了啊，瞬间就有八湖嘛啊。那这位姐妹到了中国是1930年的事情，到了1930年，过了一年，不到一年呢，这位老姐妹，这位老宣教士呢就去世了，她就接续她的工作。那她做的事情很大，比这位老姐妹更大啊！她甚至 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封送了英国，因为他带了孤儿从山西一直逃到北方去，这是在英国很有名的叫做小夫人艾维德有一部电影，也许你有兴趣去看看很好的。那这是六福啊，我们就想到有六福，可是神说六福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讲八福呢？我们就想到圣经有一话，有一句话说啊，神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正直的人，不给行为正直的人。那我们就想想看，神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从来没有说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从来没有留下来。那六福是不是就所有的福气呢？好像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好像不止六福了，所以我们就看看哪些福气然后我们看看哪些人可以领受这样的福气，哪些人是圣经所说的行动正直的人。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想想看什么是行动正直的人。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讲到正直这个字就比较难讲就是我们若是讲英文的话，有很多的字可以翻译成正直你就是把正直两个字很简单的用英文翻译出来，正直那就是 upright 这个字很简单，正直 upright 可是当你说正直的时候，你是讲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就用一个更大的字，英文字来说正直是什么意思。那可是你天天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integrity 那这个字更难了比那个 upright 更难的。因为 integrity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懂的，可是要描写出来呢却描写不出来，所以大家就不晓得怎么做了。因为 integrity 这个字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为正当，可以翻译成为清廉很多的字可以翻译出来。所以有人就说这样太难了吧，我们就说一个正直的人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是说不是从来没有犯过错而是说在神的面前，神说你就尽你的能力去做了，在我看来你没有任何事情我可以指责你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讲真理的人。有人说哇，你讲了这么多呢，我还是不清楚是什么。那你讲最简单的吧。有人说好，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正直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就很简单了，与神同行，什么人能够与神同行？他就是正直的人，好吧这就太大了真的太大了。你就去找找圣经看说有哪些描写说哪些人要与神同行的话他应当做什么事情，那就是正直。我们就要问了，这样的一个正直的人到哪里去找？哪些人是圣经看能够与神同行的人？今天我们就看看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所讲的。那在这段传道，在这段之前，他已经受洗了，然后他看到他的一个前锋就是施洗约翰了，已经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施洗约翰是在南部，就是犹太地传福音的，是在犹太地。耶稣是生长在加利利，他长大是在加利利，所以他就离开犹太地呢，犹太地到了加利利去，从南边往北边去。他在北边开始传福音，这是耶稣开始传的，是从北边开始传，不是在南边的犹太地他在北边开始传的时候，他传什么？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七节。耶稣传福音很简单，也许你今天又会说我今天怎么向人家传福音呢？你就学耶稣好了，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这是从神看，从神看说天国近了。然后第二句话从人看，你们应当悔改，就是两句话，天国近了从神来看的，从人看呢说你们应该悔改，就是这样的。是什么意思？是说在耶稣来之前已经有四百多年，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先知，神也没有向以色列人说什么话， 所以我们那是我们说那是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四百年，在那四百年当中，圣经没有任何记载，就是旧约之后有四百年，然后才开始新约。这四百年当中，好像是一个神就不说话了，就沉默了。为什么沉默？这是我们要想的，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败坏了。神说：“好吗？就让大祭司照样用旧约的律法来告诉你们，那你们做一个亡国的国民啊，亡国的以色列人，你们做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是很痛苦，我们亡国了，我们又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在以前总是有先知一直向我们说话，现在没有了，神究竟在做什么事情？神究竟在哪里呢？不管我们了吗？所以若是我们自己有父母亲在家乡的话，若是说三个月父母亲都没有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写信回去也都没有声音，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了？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以色列人就这么想了，四百年都没有声音。所以他们在想，他们在想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他们就我们就等候，等候一个人，等候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把它叫做基督啊，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位置，同一个人啊。以色列人就在那四百人当中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等候他们的基督来到。基督来做什么？基督来就是要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救出那一个罗马人的统治，要让他们有先知，让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祭司来管理他们。这是在这四门当中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说天国近了，耶稣就说神的管理的快到了，神的统治快到了，那一位弥赛亚呢已经近了，已经近了。第二点，他说人应该悔改，人应该会悔改做什么？就是我要悔改了，我才能够接受神的管理，我才能够接受这个天国呢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才能够进入天国。这是人应该悔改。耶稣就讲这两件事情。他在加利利，就是加利利的湖边传讲这个道理，天国近了，人应该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祭司从来不讲这些道理，从来不说天国近了，从来不说你们应该悔改，只说你们要来拜呀，你们要来献祭呀。所以很多人就听到耶稣讲这些道理，他觉得很新呢，就跟着他。若是有很多人跟着你的话，你要继续向他们讲道啊，你到哪儿去讲道？当然呢，你若是有这么一个大教堂呢，或者有一个更大的教堂，很好嘛，是不是？你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地方讲道。可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没有这么大的大教堂啊，理想的地方应当是到一个加利利的湖边，湖边去，湖边的比较空旷一点，他可以站到一条船上面，然后从船上呢向在陆地上的这些百姓呢讲道，这是很理想的，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怎样向百姓传道讲道。可是当我们看到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应当说好嘛，那我们就到湖边去嘛，我站到船上去，我来向你们讲道。他没有这样做，他说他就上了山。为什么要上山？上了山听到的人多吗？不是，一上山的话听到的人就少了。我们就知道耶稣这时候不是要向很多人讲道，他是要向很少的人讲道。是哪些人？就是肯花代价的人。以色列人在过去的四百年，他们每天都是到圣殿去，听到祭司早晚两次向他们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每天都是这么听，他们听的都可以背起来了。可是他们有没有得到这个福气呢？没有。为什么？你今天来这边听到，你今天听神的话，你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想想看，说为什么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那么多人，在中国的三自教会那么多人，而且大家都说一大早就要走路去到教会去，不然的话你根本就找不到位置。为什么？因为要听福音的不简单，大家就很宝贵。而我们在美国就很简单了， 我们可以跟牧师说了，哎，你这个做礼拜的时间不合适啊，下午一点半了，大家都打瞌睡了啊，所以最好呢，早上十点钟，我们吃过饭呢，休息过了，我们孩子呢也可以玩了，那时候我们大家到礼拜堂了，不是很好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可是，在中国的教会就没有这么一个福气啊。我们也想过，你说是这个礼拜堂夏天呢有冷气的话多好了，是不是？我们夏天一点半了，正热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边熬啊，也许我们是觉得很痛苦，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的青少年呢、啊，他们在那个幻听啊，更热啊、哦，热到一个程度，他们根本坐不下去。可是，在中国的教会有没有冷气啊？有没有冷气？他们上去啊、哦。我们就知道，耶稣这时候要的是，不是说让你们很舒服在那边，哎，坐着听。对我来讲，不是。耶稣说，你要听的话呢，你要付代价。你肯不肯付这个代价？你跟我上山去。所以就耶稣就上了山了，有些人呢就跟着他上山。上了山不是为了要高瞻远瞩，不是，而是说要让听到的人有这个专心，说你来这个地方，不是来听讲故事的，不是来听笑话的，却是要来听一番神的话。所以他就开始讲了啊、哦，他讲什么？从第三节啊、哦，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直讲下去。他讲的时候，耶稣是坐着讲，这是我们今天也不太习惯的啊、哦。我们今天都是要求说，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你不要坐着，你要站着讲啊。哦，站着讲的话学生才会注意你啊、哦、你才能够注意到学生。每一个主日学老师应当都是一样的啊，只有那些年纪大的啊应该可以坐着讲啊。所以我们总是对那些一个传道人，比如说沈保罗牧师啦、林道良牧师啦，他们已经80几岁了、90几岁了，我们都说，哎，你要好好坐着啊，让你讲的年岁呢多一些啊，不要这么早就离开啊。所以呢好好对待他们，让他们请着，他们坐着讲。在旧约里面，在耶稣的时代，这些做老师的也是坐着讲，听的人呢站着听啊，站着听就不会打瞌睡啊。可是有一个时间是讲道的人或者是讲的人要站着讲的，要读经的时候，旧约的时候是一定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站着读，不能够坐着读，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是坐着读了啊，也许学习看看了、啊，站着读啊，甚至你若是愿意的话，你就跪着读好了啊，你一定不会打瞌睡啊。耶稣就开始讲，他讲了从第三节一直讲到第11节，总共讲了几个福呢？8个福还是9个福？讲了九个福。可是第八个跟第九个福，有人就把它归并在一起，说这是同样的一回事情，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所以把第八、第九合并在一起，就变成了八福啊。这是耶稣所讲的。对于福，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福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福，那个福那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是从神来的。又高又厚满满的，那就是福啊！福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这样子。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个福是什么意思？福是 bless 啊，福是 bless。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又多又长，就是分量很多，又长呢是时间很长，那就是福。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福气的时候，也跟我们中国人很类似，又高又厚又满。那耶稣是说他是又多又长。那我们就是问呢，什么是福气啊？你若是说什么是福呢，你会怎么说呢？你心里所想的福是什么带给你福气呢？你能不能说出来什么带给你福气？有人就说了，哦，我有钱就是有福气的，哎，不一定啊。有的人说不，我有健康就有福气。 你也许会说，哦，我的地位很高，我家庭很美满啊，我的孩子呢很有成就，我很健康，哎，你可以养很多的福。有人就把它列了十项啊，那十项也许又太多了。在法国18世纪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啊，有一个大思想家，我想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因为他写的书在政治上很出名，叫《民约论》啊，在文学上也有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啊。那这个人叫做卢梭，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他，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由他开始的啊。他说，人对他来讲呢，有三个福，他的福气就是有三项事。第一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啊，我的银行账簿啊，我的银行存款呢，啊，很好啊，这是卢梭所讲的第一个福，我的银行存款很好。第二个福呢，是我的厨师很好啊，我的厨师很好啊。第三福你大家就知道了，是什么呢？有了厨师，还要有什么呢？我的消化系统很好啊，所以他这三福就是了。我存款好啊，我的厨师好，我的消化系统也好，这三个福。我就想啊，卢梭这个福呢我都有了，哎，我的存款很好，我够用的很多啊，哎，我也吃得很好啊，因为我家里有很好的厨师啊，啊，那我的消化系统也是很好啊，我都不管什么的我都吃啊，而且吃得很多啊。我们就想想看，你想想看呢，啊，你能不能想出几个福出来，对你自己来讲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耶稣所讲的福是什么。耶稣所讲的福，第一个啊，他说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其实是很好的反例，就是我的心灵啊很贫乏很贫穷，虚心意思就是我是谦虚的啊，我的心灵是贫乏是贫穷的。其实我们若是把这个八福呢把它分类的话，大概分成三类。第一类，前面的四个福是讲到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然后有接着第五六七那三个福是说对人对神的关系，最后一个福呢，第八个福第九个福啊，也合并在一起的，是讲到我们在这世上怎样去做事，怎样对付世上的事情，那是最后一件一个福。所以大概分成三类啊。那第一类就有四项，第一项就是心灵贫穷。心灵贫穷，我们就是讲到贫穷，就跟我们所讲的卢梭的福呢，哎，正好相反呢。他是要银行的存款很好啊，啊，他说，耶稣说要贫穷，可是贫穷确实不好，因为在这个过去这个圣诞节，大家都知道钱少了啊，卖的东西也少了。生意人赚的钱也少了，可是有一样东西是多的，小偷多了啊，所以贫穷呢一定是小偷多，这是真言书所告诉我们的嘛啊，叫我不要太贫穷以至于我会去偷东西，我偷东西的话呢就亵渎了神的名啊啊，所以贫穷不好。可是我们就想到心灵贫穷是好的，我的心灵啊啊贫穷是好的。我的心灵贫穷是什么？就是说我不看我念了多少书，我不说我有多少学位，我也不说我是哪一个名校毕业的，我也不说我在哪一家大公司做事，我也不说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做到多大的地位多高的地位，我也不说我赚了多少钱，我都不讲，我也不说我的儿女呢有多大的成就，我也不说我身体多么健康，不讲这些。甚至他不讲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少，我都不讲了。别人对我怎么看法呢？我也不讲了。我可以不管他。我怕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我最怕的是自满自得。我最怕以我自己为满足。我要心灵贫穷。我要每天向神说：“神啊，你重新教我，你重新教我。”好像我一无所知一样，从头来教我，好叫我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怜悯。这是心灵贫穷的人他所要的。我每天都要从神学，学习什么？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怜悯。 好像我一无所知。所以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里面说，我好像看见神的怜悯与神的慈爱每天都是新的。新的表示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是说是新的，而是对我来讲是新的，从来没有体验过。所以我每天都在体验神的，那就是说我每天都得到神的东西。在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很有钱的年轻人，很有钱，这是富有了，年轻人身体健康，他又是有地位，他是做官的，年轻有地位有做官，我们叫做什么呢？青年才俊。他什么东西都有，在这世上什么东西他都有了，你要什么他都有，他有地位有钱呢，身体健康，我想他的家庭一定很美满，都很好。可是他来见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还需要一样东西。今生我都有了，可是来世呢？我不敢确定。所以他问耶稣说，我有这么多东西啊，可是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我在将来呢，我才能够得到像今天这么满，这么满足。耶稣就跟他说了，你记得十诫吧。他就记得了，他就开始数嘛，我不偷，我不抢了，我不说谎话了，我不奸淫了，我不杀人，什么都讲完了，我也孝顺我的父母亲了，都讲完了。耶稣说，只有一件事情你还可以做的，你有钱吧，你就把你的财产呢卖掉了，不是卖一部分了，全部卖了啊，全部卖了，不是放在你的存款里面去哦，全部卖了去送给那些穷人，你就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我再赚钱吧，你说不是，你一无所有以后呢，来跟从我，跟从我做什么呢？像我一样的贫穷。这个富有的少年官他就说，不了，这个太辛苦了，我今天叫我这样子的舒服来跟你这样子辛苦啊，我做不来。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他有世上的东西，可是在神的面前他不认识自己的贫穷，他不认识，他以他自己在这世上为满足。这是一个心里他不知道不认识贫穷的人。圣经上有没有一个人是认识自己心里贫穷的人？也有一个，这个我们很熟悉，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参孙。参孙他是从小就守神的约啊，他就是留长头发，从来不剪头发的，他不喝酒啊，他很守神的这些诫命，他是做拿细尔的愿啊，从小就这样子，所以他身体特别有力量，很大的力气啊。后来他就打败了非利士人，可是他却爱上了非利士人，结果就给这个非利士的女人呢骗了，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力气呢？他就把他的道理讲出来，说我就是把我的头发剪掉的，我的力气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非利士女人就为了钱把参孙的头发剪掉了，那非利士人就把参孙呢抓去了，然后叫他做什么，把他的眼睛弯出来啊，让他瞎了眼，让他去推磨，推磨就是做驴子的工作了，推磨这样推啊，推了大家说这还不好玩嘛啊，我们大家看不见，我们大家不能够玩弄参孙，我们想办法把他玩弄一番，我们就把他带到神庙里面去。这个神庙很大，可以坐，可以站三千人啊，不是坐，站着三千人，大家站在看台上要看参孙呢啊，怎么玩他的把戏啊？参孙就被带出来了，他就到了中间，他心里面很愁苦。他听到声音都是非利士人在讲话，他知道他们在玩弄他。这时候，他做了最后一次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眷恋我，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只要这一次就好了。他就叫人家让他靠着两根柱子，他就两手抱着柱子，然后他就弯下身来，就把这个两根柱子推倒了，这个神殿就倒下去了，压死了三千人。他什么呢？他是知道自己的心灵贫穷，他说我到今天呢一无所有了，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呢，在神看我能很有能力，我打败非利士人，可是我又把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告诉了非利士人，我错了，可是求神呢，你再赦免我，再给我一次的力量。 他心灵贫穷，神就给他力量。所以我们就想到心灵贫穷是什么意思。心灵贫穷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看自己越小的时候，神就越大；当我们看自己越没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越多。我们看见神越多，我们就晓得怎么向神求啊。所以不要我自己说我很满足，我不再用我的学位、用我的地位、用我的金钱、用我的家庭向人家说我都有了，我要向神说我一无所有。在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下就过去了，就像传道书所说的都是虚空，我要的是那永远的。就像那少年官所要的东西永生，我要的是哪一项。这是耶稣所讲的，人要认识在这地上是心灵贫穷。第二件事情耶稣就说了，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也许我忘了少一件要讲一件事情，是第三节所讲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第十节又讲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讲到神的管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说我们接受了神的管理。当我们接受神的管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把天上所有的东西，把天上所有的能力都给我们的，就是把天上所有的资源，把那个 resources 都给我们，那就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今天在这八户里面，第一个跟第八个都是回到这一句话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个八户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得到天国，我们要得的是那天国的资源，我们要得到天国的东西，我们要得到天国的能力，我们要从神来的东西，从神来的能力。这是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是悲哀啊，我想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就是有很多的悲哀，而在悲哀里面最大的一项是什么？有人做过研究了，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程度啊，就不一样了啊。我若是丢块一块，我若是丢了一块钱呢，哎，我觉得很可惜；我若是丢了100块钱，我觉得更可惜；我若是丢了10000块钱，我说嗨，太可惜了。哎，我若是丢是100万呢，我从来没有100万，我觉得不可惜，因为我没有100万了啊。我就是我说的东西都丢掉的话，我就说哎，真是很可惜。可是比丢掉钱更可惜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而在这些痛苦的里面呢，最大的一项是什么？就是亲人的死亡，这是最大的痛苦。在这个亲人死亡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那么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看不见的。那我们就想到这哀恸，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人是为什么哀恸呢？是因为亲人离开吗？不是，是因为与神离开了。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与神离开了，所以他就哀恸。我们跟自己的人分开很觉得很可惜悲哀，可是若是我们与神分开的话，那是最大的痛苦。若是我们自己认识自己与神分开了，我们悲哀。我们若是能够悲哀的话，我们能够因为犯罪而悲哀的话，我们就有福了，因为我们要得到安慰。那这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就想到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造了亚当夏娃，然后跟他们说，这里园中果树你都可以吃啊，在伊甸园里面都是吃素的啊，因为在那时候人不吃肉的，都是只有吃素啊，所以神说所有的果树你都可以吃了，所有的菜树你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呢，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要吃。可是后来他们就受了诱惑了，就说那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好吃啊，又好吃又好又漂亮，那我们就吃吃看嘛，是不是？就吃了，吃了以后他们就知道说，哎，我错了，他们认识错了，他们知道错了，知道犯罪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说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若是我们做错了事了，若是我们犯法了怎么办啊？我们想想看吧，若是我开车超速，是不是撞过一个红灯，那我希望赶快做什么事呢？我希望赶快快一点开车了， 让后面警察抓不到，或者是让后面的警察呢看不见，那是我所需要的，我赶快要逃避这个警察。若是我在伊甸园里面呢犯了罪了，我要逃避谁呢？对，我就逃避神了。所以他们就躲到树林里面去了，要逃避耶和华神。可是这时候耶和华神也知道啊，哎，你在哪里呀？他就问亚当，没有问夏娃啊，问亚当，哎，这是你的责任呢 啊，你应当带你的妻子嘛，那你我就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显然神知道。可是当神问这句话你在哪里的时候，一句话确实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是说，亚当，我知道你在哪里，因为我就在你的身边呢，所以我这样呼唤你嘛，我就在你的身边，我与你同在。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第一个意思，神向亚当说，你犯罪了，你想逃避，可是呢我就在你的身边，我在呼唤你。第二个，神问亚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吗？我知道你在哪里啊，可是你是不是知道你在哪里？你自己是不是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在哪里？这就是神的安慰。神的安慰是用呼唤来安慰他，而且就在身边来呼唤他。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看见神同样的安慰给我们。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来呼唤我们，叫我们回头。这是我们看见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得到了安慰，神甚至又把一件救赎给了他们。他们犯罪了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神不是说我就不管你了，我给你一个救赎，我给你一个福分，我盼望你能够再回头。所以我们就看见后来才有这些祭祀给以色列人，到后来才有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就是后来神一步一步的做成这样的救赎给我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他们必得安慰。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温柔是什么？温柔这个字对于以色列人是很清楚，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没有公义，处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罗马人统治之下，而当时的统治者又是最残暴的希律王，所以温柔这个字对他们讲起来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最盼望的就是一个温柔，他们渴望有温柔，他们没有得到。可是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处在一个亡国的光景中，他们要到哪里去求救呢？他们到哪里去得到这温柔呢？他们只能够向上，向上啊，向上要做什么？就是对神毫无怀疑，信靠神。这第一个是毫无怀疑，第二个是信靠神，第三个要觉悟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在这地上有生命，有喜乐。三件事情，温柔是说我们对神是一个 open mind， 就是完全的相信，没有怀疑。第二个是我们向神是完全信靠他。第三个，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爱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喜乐，这就是温柔。我们只有这样子的才能够温柔，因为温柔这个字啊，有的翻成为谦和或者谦让。谦让、谦和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摩西。是摩西，因为圣经上确实这么说了，摩西为人谦和，胜过地上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他是世上最温和的人，最温柔的人。那我们从哪里看见摩西的温柔呢？他对什么人温柔呢？好像没有。我们就看见摩西的温柔是表现在他完全接受神的启示或者神的做法，以前这些做法都没有向人表明出来的。比如说当他们怎样过红海， 当他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怎么拿到水喝呢？摩西听神的话了，你把你的杖碰到这个往到这河里面去，河就干了，是不是？你把这个杖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啊。当神向摩西说的时候，摩西说我就照做，他是完全信靠神，完全的接受，没有怀疑，而且他知道神告诉这些事情都是给他生命上有喜乐有生命。所以这就是摩西的温柔，不是说他对人非常好啦，讲话很客气啦，不是啊，而是说他对神有这三方面。今天我们就想到摩西，他在当时能够接受神所有的启示，所有的方法。我们今天在这里，在美国啊，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想想看，我们在美国事情很顺利吗？圣经里面讲到有两篇的诗篇，也许各位很有兴趣读的。当我们问为什么神不马上把这些恶人都消灭掉啊，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些坏人神不把他消灭掉？你怎么回答他呢？你回答他呢？哎，你用诗篇是不是？诗篇七十三篇回答他。诗篇七十三篇说，这些恶人呢，他们就死了以后就下到华地里面，神就让他们永远沉沦了。说这是最好的答案。诗篇七十三篇告诉我答案了。若是另外一篇七十三篇呢？另外一篇就是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讲什么？我们怎样在这地上呢？对于那些不义的人呢？怎么看？我们怎样处在那个不义的社会里面？怎样处在一个不义的环境里面？那是诗篇三十七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想到谦和是什么意思？这个温柔是什么意思？温柔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接受神的启示，说我在今天这个地上，不管说环境再好再坏，我都能够安身立命，我怎么样过得下去？我用的方法是祷告，我借着温柔对神祷告，我完全相信神，信靠神，完全相信说神对我有很好的计划，我把我的一生完全交给神，我相信将来神也要把那天上的土地赏赐给我们。天上的土地是什么？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了。那地土是什么？地土是讲到两方面呢，一个是将来在天上的统治，在天上的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神都给他们在天上能够管理将来的新天新地，那是将来的土地。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今天怎么样？我们在今天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因为我们相信神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要知道说神要叫我做的是什么，叫我做什么呢？神今天叫我做的就是要显出神的性情来，叫人看见你这个人，我这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那就是荣耀了神。这是神对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那是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接着第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对以色列人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是被压制的民族。他们被压制的时候，他们盼望什么？他们就盼望有公义在他们的当中。统治者他们是没有公义的，他们就希望说有一个公义的统治者来到。那这个公义的统治者是谁？就是弥赛亚。他们在等候基督来到，所以他们就渴望着说基督快来吧，当基督来的时候我就有快乐了。所以他们表示说要饥渴慕义。可是我们想想看呢，当你饥饿的时候， 当你口渴的时候好不好呢？你饥饿你口渴好不好？很难过啊。今天每一次讲员在这个地方啊，都有一杯水，为什么呢？因为怕我口渴嘛，是不是？你也是希望说不要口渴啊，那你就知道说口渴很难过，肚子饿也很难过，是不是？可是肚子饿或者口渴有一个好处啊，表示你还没有死啊，你还活着呢啊。死人不饿也不渴的啊，所以不用拜死人了啊，不用，因为他们不饿也不渴啊。当我们说饥渴慕义的时候，我们就是盼望一个地上的公义。可是地上的公义有没有？确实没有。你今天看看，就是说在美国吧，啊，我们有没有公义？没有啊。政治上有没有公义呢？政治上有没有公义？没有。各位，你的才能比很多的政治家啊或者政客能力都大，可是你就爬不上去啊。可是有些人呢，也许他的名字就挂上有甘乃迪啊，哎，他就可以当参议员了啊，不管他有没有能力都是另外一回事啊，是不是啊？你在经济上你也看到这样子的，贫富很悬殊嘛，是不是？你不是生在洛克菲勒家庭你就没有钱了，你生在他家庭你就不用吃，你就不愁吃穿了啊。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公义啊。你说种族有没有公义啊？没有公义嘛啊，我们不白也不黑嘛，是不是？那是有没有公义呢？也没有公义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各位都是很优秀的啦，参议员、众议员、市长啦、州长啦，好像都没有轮到我们的身上嘛。啊，在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等候得到宝足。我们有饥渴，我们就等候得到宝足。怎么得到宝足呢？神为我们摆设，神给我们预备一桌大餐呢，那我们在那边吃喝。那我们就饱足了。所以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所要的是公义，是怜悯，那就是神所要我们的。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向我们怎么说呢？神所向你们要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行公义是神要求我们的第一项，可是也正好是我们向神要求的，我们向神求的，神呢，你的公义临到，所以我们要饥渴慕义。这个义常常是指的公义啊。这是四方面，讲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贫穷，我们要知道自己犯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完全领会神对我们的心意啊，然后我们要等候神的公义。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讲到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第五福是讲到延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延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五十几年前呢，当格佩里牧师36岁的时候，格佩里牧师今年是90岁了啊。去年刚刚过了90岁，当他36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讲八福啊。在那本小小的八福的书里面，他把这句话翻译成很好、很容易明白的一句话。他说：“蒙神怜悯的人是如此快乐，他们也怜悯人。怜悯人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马上说了啊，他说：“蒙神连续的人是这样快乐，他们也能够连续人。那我们若是不能够连续人呢？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8章里面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不连续人的话，神也不连续我们。我们就想到，我们应当怎样去连续别人？这是我们要想的啊。我们怎么去连续别人？格佩里牧师他提到3件事情啊。他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照顾别人的需要，照顾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有给他吃穿。因为我们人的需要不是只有衣食，我们说衣食住行啊，要吃的，要穿的，要住的地方，还要有车子可以走路啊。那还有呢，娱乐、教育啊， 乐，我们要怎样学习音乐，就是美的教育啊。知就是衣食住行娱乐，这是人的需要，基本的需要啊，不是说什么奢侈的东西。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照顾人的。第二个是我们要消除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要把我们的偏见除掉。好，第三个我们要向人传福音。格贝能不能讲得很长啊？这一篇他讲得很长，那我就先说这三件事情啊：照顾别人的生活上的需要，然后我们要除去我们的偏见，然后我们要向人家传福音。因为唯有人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啊，真的是连续别人。第六福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这一节是比较我们读起来很容易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必得见神。可是我们困难是在清心这个字是什么？清心就是洁净了啊。其实英文字是用 pure 这个字，就是单纯也是洁净，没有错。好，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内心很纯净啊，很纯洁，我的思想和我的动机呢都很单一。单一做什么？我要学习耶稣，这是清心的特点啊。就是我只有一个心智，我要学习耶稣。若是这个人他是想学习耶稣的话，他做事就很正直，他做事正直，他对耶稣是很单纯的，他对人呢也很单纯，他不会跟人家竞争，因为他不想跟人家比，他只想学耶稣。他也不会嫉妒人，因为他所羡慕的是耶稣而已，没有别人可以成为他的羡慕。他也没有敌人，因为他不跟任何人竞争。清心的人他真的是很舒服，他很快乐，可是他就在这快乐当中看见什么？必看见神。也就是说在任何环境里面他都看见神在工作，他就看见神在那个地方，他可以学任何环境，他都看见神在工作。这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第七福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就是促进和平，促进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旧约就是这么讲，你们是神的子民呢，你们是神国的子民，你们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可是耶稣说不是，只有促进和平的人才是神的子民。这句话听在耶稣的当时代人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当时罗马人统治以色列人有一个党派叫做混锐党，混锐党是想用武力推翻罗马统治的，他们想用武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耶稣跟这些人说，你若是用武力要推翻统治的话呢，你就没有福了。我想今天我们若是在这地方讲到，我跟你说啊，你若是共和党的话呢，你就不是有福气的了，或者我向你说，你若是民主党的话，你就没有福气的，那你大概就走了一半了，是不是？好，耶稣讲这句话说，你若是混锐党的话呢，你就没有福了。他的门徒当中竟然有一位是混锐党的呢，名叫西门呢。可见当耶稣讲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是说我们要推翻罗马的统治很好，可是你不是用武力的方式。混锐党以为说我们是为以色列人发热心呢，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民主发热心，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吗？耶稣说不是，你只有使人和平的人才有福。这句话对谁的影响最大呢？对印度的甘地是影响最大的。印度的甘地他非常喜欢耶稣所讲的这八福，他说他就是相信八福，他就相信耶稣。可是甘地有没有做基督徒呢？有没有成为基督徒？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所以他说我就不做基督徒。耶稣基督讲得很好， 可是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一个都不像基督徒，所以呢我就不做基督徒了，很可惜。可是我们要知道，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到耶稣所讲的使人和睦，我们却知道耶稣，只有耶稣是使人和睦的，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所告诉我们的，唯有耶稣他使两下合而为一，所以耶稣能够叫人和睦。所以我们也是学习耶稣的样式，不是告诉人说你用武力去，你的孩子跟人家打架你怎么办，你说出去打吧，可以吗？你若是今天后面有人按你喇叭的话你怎么办，你就推到他的后面按他的喇叭吗？不是吧。所以我们就想到，任何东西要紧的不是在外表的东西。你看到联合国讲和平吧，联合国的记号是什么我不晓得，可是联合国的对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雕刻啊、不是很大的一个，可是很明显那是很出名的雕刻啊、要把镰刀打成，把枪打成镰刀，把剑呢打成犁头啊、这样就不再有战争了。那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非常好啊，就在联合国对面的那个小小的广场有这么一个雕像嘛。可是有没有和平呢？没有。有人可以把枪打成镰刀，把刀打成犁头，可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不再学习战事。人家说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用原子弹打的吗？是不是？用什么打呢？武器都没有了，用什么打？用石头打啊、所以不再学习战事是和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不再学习战事，不在心里去想战争，才没有战争。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怎么样使人和睦？把耶稣带给他，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使两个人和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意见都不同啊，怎么能够一起在一起做呢？你也没有领薪水啊，他也没有领薪水，你们能够在一起做，意见都不一样，怎么能够做下去呢？因为有主耶稣在里面，我们就能够和睦。我们就是成为使人和睦的，我们自己和睦了，与人和睦了，然后我们也使人和睦，我们就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住在神的家中。我们若是住在神的家中，我们才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讲的这个第七点事情，第八件事情是为义受苦。因为为义受苦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呢的忠诚，然后我们全然的奉献，我们对神是这么忠心呢，我们就遭到破坏。也有的呢，因为你热心神的事情你就遭到破坏，也许是你的妻子，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你的儿女啊，也许是你的上司啊、都可能因为这些迫害你。若是这样迫害你的话，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我要快乐，我要跑到一个地方去隐藏。我跑到哪里去隐藏？我跑到天国去隐藏。人越追我的话呢，我跑到天国去越进去天国，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为义受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被逼迫的时候你就快跑吧，跑到哪里去？跑到天国里面去。你去接受神的话，你去接受神的管理，你去体验神的恩典，他能够把天上的能力都给你，他能够把天上的好处都给你，他甚至给你所没有的东西他都可以给你。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很实际上的例子，就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施提缓。施提缓他是教会初期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还有七个执事。那施提缓这个名字表明说他不是本来生在犹太人当中的，不是生在巴勒斯坦地的，他是从外国回到巴勒斯坦地的，所以他的施提缓名字这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他圣经说他蛮有恩惠能力，他能够行大奇事，他能够行神迹，他有智慧，他用圣灵来说话，他是很好的很会讲话的一个人。 因为太能力太大了，因为太厉害了，所以有一个人就嫉妒他。这个人嫉妒他，就把他告到那个公会里面去，告到圣殿里面的那些公会里面去，说这个人呢亵渎神的名，要把他用石头打死。公会说好吗？这个人果真是这么不好啊，所以就要把使徒提万打死了。可是要把使徒提万打死之前，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提万讲道啊，讲了一篇道啊。那这篇道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许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的最长的一篇道啊。他讲到以色列的过去啊，讲到以色列的盼望。这时候，控告他的人就站在旁边听。这时候石头就开始打了。使徒提万看见什么？使徒提万看见天上开了门，他看见耶稣在上面。耶稣在上面做什么？耶稣在上面坐着宝座？不是，耶稣在上面站着，就是这个地方耶稣站着的。哦，很多人就解释为什么耶稣站着呢？因为耶稣站起来迎接使徒提万。使徒提万，耶稣看见了。使徒提万石头一个一个打在他身上，把他的肋骨打断了，把他的头骨打断了，把他血都流出来了。神竟然没有帮助他，没有帮助他，看着他受苦，好像在说：使徒提万，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是在撒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撒在那一个人的身上，那一个控告你的人身上。你的血流出来的，你的种子怎么能够长大呢？你的血呢要去浇灌你的种子。他被打死了。那一个控告他的人名字叫做扫罗，他果然那个种子就长大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当保罗开始讲道的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的讲道的方式就是学使徒提万的。你仔细去看他的讲道，跟使徒提万的很像。他甚至用他的经文来讲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也许不是在今天我们得到的，但是能够带到天上去。耶稣讲了这么多八福，我想应该够了。耶稣讲的应该够了，可是他又讲了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讲这八福呢，是对于你们这一群亡国奴来讲的。在异族的统治下，你们要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你们找不到。你们想说最好的地方可能是圣殿，你们就到圣殿去了。可是你们看到这圣殿不是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是西律王建造的圣殿。西律王不是以色列人建造这个圣殿给你们，在这里面的祭司也没有照着律法来做，他们根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相信他们的地位，他们相信他们的金钱。这圣殿是你们的藏身处吗？你们在哪里找到快乐呢？耶稣说没有。你们要找到快乐，我告诉你们是八个途径，有八条路，有八个途径可以走到快乐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就叫天国。这条路你们走上去好像是受羞辱，你们温柔，你们受逼迫，你们的心里说我很贫穷，好像是受逼迫，但是走在其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挺胸，都是抬头，因为他们是快乐的。他们看见，他们就是先知。先知已经断了400年了，可是耶稣说你们就是先知一样的，你们要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就是先知。所以在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像犹太人一样的，常常是恶人当道， 坏的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或者是教育上面，你都看到看得不顺眼。人常常在艰难的时候都是顾念自己，不顾念别人的。你怎么样做？你只能够说，我要进到天国里面去，我要接受神的管理，我要顺从神的心意，我要的是一个快乐的人生。八福，很多人翻译成八快乐，没有错。很多人啊，连格佩里牧师他也把它翻成快乐，真的是快乐，不是那种忧伤的痛的福气，不是，不是说我是很忧愁那种福气，不是，我真的是神所赏赐的福呢，不带着忧愁。愿你我们常常想到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八福，也许我们记不住，你记得前面有四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内心的需要，后面接着三个是讲到我们人跟人或者人跟神的关系，最后一个是我们在这世上怎么过这个日子。我们要愿意为义受逼迫。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地上知道我们有盼望，即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神的话告诉了我们有这么多的途径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然而这八个途径都是神你自己的话所教导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唯愿我们常常思念神的话，也常常思想到我们怎样靠神的能力，怎样靠着神说天国是你们的这句话，我们就得到了天国。我们要得到，我们要得到神你所有的一切，我们从来不会满足你所有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满足了。谢谢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